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僧宝传》，打开第81页。啊，我们上节课学到，动用与效，随处明了，更无少欠。所以，这个事情啊，在佛不增，在繁不减啊，在圣不增，在繁不减。佛也没有多一点点啊，众生也没有少一点点啊。只不过啊，就是说凡夫他不知道啊，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啊，把这个色身、把思想、把意识啊、把身心世界这一切都当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啊，所以迷失了本性，不悟这个本性啊。识人不悟，妄自摄尘，处处染浊，头头细瓣。众生啊，没有悟得这个啊，更无少欠，随处明了，动用与效啊，一切时中都啊自性自如的这个东西啊，不悟这个本来的面目，所以妄自摄尘啊。什么叫妄自摄尘呢？就是遗失了真心，而去向外啊，向境界上、向相上去执着啊，去追求啊，去贪着，这叫妄自摄尘。把这个沉静、幻境啊，把随心唯心所现的这个影像当成了真实的世界，所以去贪啊，去执，处处染着，头头细瓣啊，迷失了真性。纵悟则沉静纷纷，名相不实啊，更拟凝心敛念，涉世归空。这个纵悟，这个悟不是真正的大彻大悟啊。只是悟得了少分啊，或者是说啊，停留在知解上的解悟啊，还会有，虽然说啊，理上明白了啊，实相的一些道理啊，甚至说知道啊，自己的本来面目是真佛啊，但是还有无始以来的习气，还会去随着自己的啊，根深蒂固的这个无明，俱生我执啊，无始劫来的习气。去继续追逐这个六尘的境界啊，妄念纷纷，啊，虽然悟啊，但是因为习气在，因为力量不足，还会继续啊，像凡夫一样追求沉静啊，名相不实啊。什么叫名相不实啊？这个理事啊，没有达到啊一致啊，理事理事是理上都明白啊。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学禅宗的人，其实你一说讲理，他都确实也知道这个理，也知道啊，一切都是幻化的啊，也知道，哎，身心世界啊都是妄念啊，也知道啊，这个自性是真佛，但是欲境欲事还是会当真，还是会生烦恼，所以这是名不符实啊，名相不实啊，就是他说的和他做的啊不一致啊，哎，更你凝心敛念。这个就是啊，因为所悟的不真啊，所悟的并不透彻啊，想通过继续做功夫来达到一种啊，这个他以为的实相，或者他以为的这个啊更加究竟的啊，就凝心敛念。什么叫凝心敛念？就是把这个心啊收摄住了，把这个念头啊，收回来，不让自己起心动念，完全住在一个不生心不动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哎，摄事归空，所有的事情也都不做了啊，所有的事情都啊断绝了啊，就像二乘人一样啊，凝心敛念，摄事归空，随有念起，玄玄破除，只要有一点点的念头起来，立刻就破除啊，细想才生，即便恶那。刚一动一个小小的想法啊，刚一对我要想吃个荔枝，不行，吃荔枝是一种贪啊，是一种妄想，不能吃。哎，我想今天啊傍晚出去溜溜，不行，不能有这个想法啊，这样放逸的。哎，这就叫细想才生，即便恶那，如此见解，即是落空亡的外道，魂不散的死人。如果这样啊理解这个啊，就是。理解我们的本性啊，把这个本性当成一种死物，当成一种断灭空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哎，那你就会啊彻底的丧失了自己的无限的这个啊，哎，自性无限的妙用，无限的啊这个功德 无限的作用啊，就会变成一种啊直空，或者是啊一种邪见。所以要么就落在声闻的境界里，要么就落在外道的这种界限里啊。这个魂不散的死人就是怎么打也哎也打不醒啊。明明默默无觉无知啊，明明默默无觉无知，就是修成了一个啊呆子傻子啊，修成了一个哎，就是修偏了啊，不会起用了，哎，就守着一个真如，守着一个涅槃，守着一个寂静啊，在那儿守着一个不动啊，所以这个把这个自己啊控制啊有为造作出来的一种境界当成啊当成开悟，当成见性。其实就完全背道而驰了啊！偷塞耳偷灵，徒自欺狂，哎，就像掩耳盗铃一样啊，自己把耳朵捂住了就偷灵的，认为别人就听不见了，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啊！这个都是因为见地出了问题，所以他所做的功夫啊，他自身的一个状态就整个就偏了啊！我这里则不然也啊，更不威门傍护，分明句句现前。啊，到了我这里就是玄沙师辈自称啊，其实就是禅宗。禅宗这里其实就不是这样啊，也没有任何的法啊，没任何的哎，任何的境界可依止啊。这个威门傍护就是有依赖的，没有依赖的啊。不威门傍护就是到达了啊无所依的状态啊，没有任何的境界可得，也没有任何的知见啊可成，对吧？也没有任何的法可得。分明句句现前，也就是说啊，时时处处啊都不与本性相违背啊，时时处处都不啊迷失自己的本性啊。这个句句现前不一定是说讲出来的啊，就是一切自己的起心动念都是自自然然、正正常常的啊，不去哎这个哎造作的，或者是说啊。想去啊，无端的起一个评判心，或者起一个啊，这个定义啊，不头上安头啊，不妄自分别自心啊，不属商量，不设文字啊，这个不属商量就是不是拿意识拿这个啊心识分析肢解出来的一个自性一个实相啊，不设文字就是不执着于文字啊，不会一直在文字上去做功夫啊，在这个名相啊概念啊哎这种啊妄想里边去求一个实相求解脱。全名出家儿毕竟无踪迹。这个全名是方便名啊，方便叫做出家儿，方便叫做修行人啊，其实连个修行人连个出家也不可得啊，毕竟无踪迹。而这样的一个真正觉悟的出家人修行人啊，觉悟的人其实是没有心迹可行的啊，你是找不到他的啊心行的路径的啊。所以曹山啊有一句叫莫行心处路啊，不挂本来衣啊。真如凡圣地狱天堂皆是了狂子之方，都无实事啊。这个天堂这个啊这个就是地狱天宫皆为净土啊，到这里啊也没有什么真如，也没有什么凡圣啊，也没有什么地狱，也没有什么天堂啊啊，所讲的真如也好啊，无明也好啊，这个凡也好，圣也好，众生也好，佛也好啊，地狱也好，天堂也好，破戒也好，持戒也好，这些啊都是了狂子之方便啊。狂子就是因为众生迷了啊，没有办法直接领悟实相，这个时候就给你一个阶梯，给你一个船啊，给你一个扶手，让你暂时先相信啊，有天堂，有净土啊，有佛，哎，有菩提，有涅槃，对吧？有修行啊，有觉悟这件事情，让你慢慢先啊步入正道。当你哎这心静下来的时候，这时候告诉你这一切啊都不实有啊，都只是佛的一个啊。哎，疗治众生患病的患药啊，并没有真实的法，没有真实的啊，任何一个法都不是真实啊。虚空尚无改变，大道岂有生沉 啊，这里的虚空啊，是指我们能够感知到的虚空，但是其实它也象征着佛性。佛性啊，犹如虚空，是没有任何的啊，你能看得到的一种啊，生灭的变化啊。那大道实相又怎么可能啊？就是说啊，有增减，对吧？有生沉啊，有来去啊，有出入啊，都是我们自己的妄心在那里啊，妄自分别啊，生沉呐、啊，出入啊，来去呀、啊，啊，这个生死啊，啊。到净土啊，往生到净土啊，然后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无明和妄想。悟则纵横不离本际，真正悟到了啊，这里的悟就跟前边的那个悟就完全不一样了。前边只是啊这个解悟或者是知解出来的一些境界啊，还没有力量。这里是大悟啊，这里的悟已经功夫已经到家了啊。纵横就是做一切事情啊，动静也好啊，言语也好。哎，一切事也好啊，都不离本际，都不染万境啊，都不背离实相啊。到这里，凡圣也无离处，到这个境界啊，到这个啊状态，哎，也没有凡，也没有圣啊。说凡说圣也是空拳狂小儿啊，也只是哎骗人的啊。凡也没有，圣也没有啊，也没有菩提，也没有涅槃啊，也没有生死，也没有解脱啊。若向句中作意，则莫逆辱啊！如果你到这个啊祖师的话里边或者佛的经典里边去生心动念去知解，那你自己就沉没在这个文字之海啊，也就是被祖师被他祖师和诸佛所骗啊！祖师诸佛所说的都是一期治病的良药，都没有一个实法啊！六祖大师说：“我实无法与人啊。”只是随方解缚假名散昧啊，诸佛祖师就是看到了众生有执着的地方，帮我们提醒出来啊，指着出来。其实你要找一个实法啊，永远也找不到啊。所以佛说一切法，未除一切心啊，若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啊？离即是法啊，这个但离一切烦恼是无法可得啊。若学人若向外持求，又属魔王眷属。离开我们的本性啊，认为有法可得，有境界可得，那就变成了魔王的眷属啊。所以说，才起佛见啊，即被即被贬到二铁围山啊，才起法见又被贬到二铁围山啊，如如不动，没可安排。这个如如不动是啊，知见上啊，这个能所或者是说啊有所得的心不动啊，不是。念头不动啊，念头该动自然而生啊，正如自性起念。所以这个祖师的如如不动和二乘或者是外道的如如不动啊，是两个境界啊，不可同日而语的，是不一样的啊。外道二乘的这个如如不动是强压住自己不让自己起念，而诸佛祖师啊所证悟的这个如如不动，只是不动啊，这个烦恼心不起无明的心，不是不动念啊。自然而然的起念啊，然后不染不住而已，没可安排，没有你用力的地方啊，没有你下手的地方，也没有你计划的地方，恰似焰炉不藏文的文纳啊，就像这个炉子上的火焰里边啊，是藏不到任何的这个蚊子啊小虫子，因为遇火就化掉了，就烧掉了啊。我们的本性也是啊，如大火炬啊，是停留不了任何的烦恼。啊，除非你自己执迷不悟，你就要啊去受苦，你就要执着一个假象，那也没有办法啊，那也只能被烧掉啊。本来平坦，何用铲除啊？就是大道本来是非常的平坦，没有任何的坎坷曲折的，只是我们自己啊，这个生了无量的这种烦恼心啊，自己就把自己给障碍住了啊，自己就创造出了一些所谓的逆境啊。所谓的坎坷，所谓的崎岖啊，也不需要铲除啊，你只要不生执念就好了啊。动转视为是真解脱啊，真正悟道的人其实就是一切使一切处都是自自然然啊，该干嘛干嘛。动转视为就是我们平时生活的一切的日用万行啊，这些都是解脱处啊。纤毫不受，错意变差啊。这个纤毫不受就是不受一法，一法都不受啊。这个真。实际理地不受一尘啊，一法一丝毫的啊，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毫的法都不受啊。 那动念你想去立一个法，或者你想得一个法，你想有一个法，那就跟实相就相违背了啊。所以你错意偏差，错届时千圣出头来也安排他一字不得，就算诸佛世尊出来也没有办法在真如本性上安一个字，安一个法，安一个境界。又曰，仁者如今事不惑矣，叫我意下多少微光，苦口相劝，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相之问，竟成颠倒之见。哎，这马上就补充啊，因为没有办法，事不惑矣，就是啊，你天天的哈举斧子竖手指哈，容易被学人抢过去啊，给自己来两下是吧，说神经病是吧，所以不得已才意下多少微光，就是才把自己那些个啊祖师的爪牙的手段啊，那些个啊棒喝啊，或者是雷厉风行的，或者是那种啊直接了当的一些手段，才勉强才把它压住啊，不使那些手段，那使什么呢？使文字，使语言，苦口婆心的这样来劝解啊，来教导啊，来引导，百千方便啊，道就是文字语言啊。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些，如此如彼，共相之闻，大家也都听得到是吧，哎，尽成颠倒之见。但这些东西呢，说归说，但也不要执着啊，如果执着啊，也就是都变成了一种啊知解的东西。其实祖师们真的确实是没有办法，你包括啊历代的祖师啊，都想直指人心，践行成佛，但学人他没有办法直下的言下就领悟，就还是得给他一些个哎，能够他理解，他能够理解的，他能够啊下手的地方。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啊，其实我们天天都学祖师的东西，但我们还是得学，还是得啊诵经啊，打坐呀，对吧？练练觉知啊，行禅呐，啊，包括看讲记呀，啊，包括也要学一些啊，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些名相概念啊，因为这个名相概念你不懂，你整个句子你就看不懂是吧？所以没有办法啊。还是要啊，从这个基础上啊，从这些方便法里边啊，哎，慢慢的准备啊，文思修啊等等啊。将此喉咽唇吻，只成得个野狐精液脉乳啊，就是靠嘴里讲的一些东西来慢慢的引导你。其实如果你自己啊学不明白的话，很容易就被这些知见所骗啊，就变成了一个野狐精、野狐禅来骗你。本心并不是想骗你，但是如果你误解了啊，或者是你一直执着这个文字语言，那就变成了自己就被自己就给骗了啊！我还肯吗？啊，这个我不会，就是说轻易的在这方面啊，就是去认可任何人啊，因为这个都是文字的啊，没有办法。只如今有过无过，唯我自知啊，就是我这样讲，我自己当然知道为什么这样讲。但是你自己，你听的人，你听成了一个什么程度，你悟到了什么，对吧？你自己自行的境界又是什么？所以啊，我们大家自己都要有一个啊，对自己的一个了解啊。汝又怎得会？所以自证的境界啊，离开这个文字心意识的境界，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啊，这个心行，那谁又能知道呢？不仅你们不知道，其实谁也不知道啊。这个就是讲向上一路了，向上一路就没有办法讲啊，或者是讲了大家也是啊，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也是理解不了啊。对，若是那么人出头来，甘服何则？如果真的有一个啊，能跟我一样的境界，或者是说，哎，就是能达到祖师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向上一路啊，完全会的人，他你出头来，对吧？你出头来，我甘愿啊。在你面前给你啊行个礼是吧，给你合个掌，甚至礼拜你啊，你啊棒啊喝啊，或者是你哎有什么手段你使出来啊，咱们对吧较量较量啊。夫为人是将大不容易，须是善知识使得啊。如果你想啊给众生做老师啊，做指导啊，一定得是真正的大彻大悟啊，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要是真正的见性的善知识才能去啊，给人拔钉解缚啊，否则的话啊，一个地方稍不注意错了，就把人领到邪路上啊。当然，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也看各自修行、各自学法人的因缘吧啊，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东西也是自己无始以来积累的啊。我如今那么道，方便助汝，由上不得 够得啊，可终浑举忠诚，是汝向什么处措手？就是现在啊，这些就是用这么多的文字啊，老婆心切，方便委曲的引导你啊，就是帮助你，拉着你啊，拉着你走这条路啊，你还不明白，还都不能够默契相应。如果直接用忠诚的浑举，就是拿过来就用忠诚的手段来给你开示啊，你又向什么处去啊用心呢？你根本就啊完全的就懵了，是吧？一点入手的地方都没有，还会吗？啊，你肯定是不会的啊，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对吧？你一来我就冲你这点头，嗯，对吧？你根本就不知道是啥，是不是最近是不是脖子不好？是不是？49年是方便啊，这个世尊49年说法啊，全是方便法。只如灵山会上有百千众，唯有迦摄一人亲闻，余皆不闻。啊，在灵山会上，世尊拈花啊，百千大众，只有迦摄微笑啊，只有迦摄哎亲闻。所谓亲闻，言下就证悟了啊，就顿悟了自性啊，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所以世尊就说：“我有正法眼藏啊，今复主摩诃迦摄啊，这个涅槃妙心啊，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复主摩诃迦摄。”余皆不闻，乃至于当时会中的这些个实地的等觉妙觉菩萨都是枉错啊。汝道闻的是作母声啊，你说说迦摄到底会了个什么，他才微笑，世尊才把啊这个啊正法眼藏传给他啊。什么正法眼藏？我不要这个正法眼藏啊。不可道，如来无说说，迦摄不闻闻。不要说啊，佛什么也没说，迦摄也什么也没有闻，你这个无说说啊，不闻闻，还是经典里的境界，还是如来禅的境界，还是知解的境界啊，便当得否啊？不要认为佛没说，迦摄没听，这就是了啊！你这样是达不到，不能会祖师的这个啊向上一路的。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至庄严的事，这个事也不是你无始劫来修出来的啊，你有一个因，现在感召到一个果啊，也不是福报和智慧能够庄严的，也不是32相所能够啊代替的啊，更不是成就什么无上正等正觉所能够啊，哎，这个解释得了啊，那都不是，那都是方便说啊。知吗？且道吾有正法眼藏，复主大迦摄啊，你知道这件事吗？知道这件事情吗？啊，佛说这个吾有正法眼藏，今复主摩诃迦摄啊，我道犹如化叶啊。在我看来，这个犹如化叶其实就是骗人啊，放屁！哎，曹溪束缚孩童指月，曹溪也好啊，就是从六祖下来传下来的一些禅师们，举斧子啊，这个哎，大耳朵一歪头是吧？哎，或者是捂耳朵、捂眼睛这些啊，在我看来跟指月是一样的啊，都不是真实的啊。所以到大唐国内宗城未有一人举唱啊，所以古人也说过啊。大唐国内无禅师啊，这个没有人一个人能把这个事情能够提出来。哎，设有一人举唱，尽大地人失去性命。如果有一人能把这个事情举出来提出来的话，所有的人都会失去性命啊！无恐铁锤相似，一时啊，王峰结舌去啊，就像一个没有孔的铁锤一样啊，这个一时之间啊。所有的锋芒啊，所有的这个啊技巧，所有的这种智力啊，所有的心识，所有的活动啊，在这个事情面前啊，都丝毫啊都没有意义啊。结舌去就是把嘴闭上，该干嘛干嘛去啊。在这个事情面前啊，它丧失了一切的作用啊，就是毫无意义，毫无力量啊，你说不清楚。汝诸人赖我不惜生命共汝颠倒之见。啊，就是你们啊，多亏了这个赖世，多亏我啊，多亏我大慈大悲啊，不惜生命，对吧？明明知道胡说八道，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不是靠文字语言所能讲的啊，我还是要不惜毁掉我自己的名誉啊，这个要让过未来人啊，那些明眼人看见就一定会笑话我。你这说了半天有什么用啊？我今天看宗庆录啊，我就找，因为宗庆录我一直没有完全看过，总是想看看。看看就看不下去，哎呀，一堆啰啰嗦嗦的，你知道吗？啊，特别啰嗦，特别绕啊！不看挺清静的，一看反而啊，放哪不看啊！所以祖师也没办法，但是有人喜欢看啊，就是看着觉得哇，汪洋恣肆呀，好能写，比佛经写的还妙，比佛经写的还细。 但是啊，真的很多人受不了啊。所以说，正好你们啊，因为遇到我这么一个心慈手软的啊，大慈大悲的啊，心地善良的人啊，不惜生命共入颠倒之间，给你讲那么多颠倒的妄想的东西啊，随汝狂意，随顺你的意识心啊，因为你的心歇不下来，我也没有办法让你歇下来，我就先讲一些就是啊，你能接受的东西啊。方有身问处，慢慢慢慢你可能就有了一个啊，哎，入手的地方啊。我若不共汝与莫知闻去啊，我不给你讲这些个能够你能够理解的能够知解的东西啊，汝向什么处得见我，那你永远也看不到我啊，也看不到我的真实的用意，也不会啊明白的。就是给你讲这个可能你也不明白不了，但是不给你用这些文字讲你永远也不明白，更明白不了，会吗？大难大难，不讲啊也不明白，讲了也是一些颠倒之见，所以也很难啊，所以大难大难，这个大难大难啊，这个是祖师啊发自肺腑的哈，这个有点执着啊，非要让众生明白，那你就是他执着，那不赖众生，赖他是不是？背急大法难举，罕遇上根，这个急有点就是啊，急倒不是说哎病啊，就是心里边啊。就是感慨这个大法宗称这个法很难弘扬的啊，很难就是说举唱啊，很少能够遇到上根人励志的人啊，一听或者是给他一个啊手段他就明白了，学者依语生解啊，学法的人都是依文字而生解啊，依语生解啊，见闻就生意就生解啊，随照失踪啊，就失去了自己的啊错这个天真的本性啊，随照就是自己老是起这些个知解心妄想心啊，乃是刚宗三句曰啊，不得已啊又开始了一个啊这个关于刚宗的三句啊，第一句且自承当现成具足啊，一定要敢于承当自己的当下的这个啊妙用啊，现成的具足的啊，我们的见闻觉知本来都是清净无染的啊，进十方世界更无他故，十方世界也没有任何一法可得，也没有离此本心，没有二法啊，没有两个心，只是仁者更叫谁见谁闻啊，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啊，哪有一个啊心以外的法可见可闻，都是本心啊，自性自见自性自闻，又没有一个实有的啊见实有的闻啊，都来是如心王所为，全程不动志，都是你自心的作为啊，自心的游戏啊，这个自心的作用本身就是不动智啊，只欠自承当，就欠你回光返照啊，就欠你这一悟啊，就欠你这个啊不染啊，这个一个悟后之后呢就是保任啊，换作开方便门，使汝信有一分真常流入啊，留住这个换作就是啊，就是像自己的见闻觉知处啊，自己回光返照啊，哎，这是也是祖师给你直接开示出来，告诉你啊，当体你当下的见、当下的闻、当下的觉、当下的知，就是你的本性啊，让你信有一分真常留住啊，就是回到自性上来，回到自己的作用上来啊。亘古亘今未有不是，未有不非者啊，从古以来啊，没有一处不是他啊，也没有一处啊，哎，有错误的啊，或者是啊没有错误的，这些都是我们妄自分别的。然此句只成平等法啊，然而这个啊就是这么一讲啊，这第一句呢也只能说是一种，这里的平等法也只是方便法啊，何以故？但是以言浅言，以理逐理，只是用我这句话啊破除你对所有的知解的这种执着，用这个理浅出你对所有理的一种执着啊，平常性相皆悟立生耳啊，只是自自然然显现出来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没有办法，是为了利益众生才讲这一堆啊文字，才讲这一堆啊义理，才讲这一堆的知见啊。且于宗旨，由是明前不明后。但是如果对于祖师的这个啊，这个根本的这个向上一路来讲的话啊，也只是明前不明后啊，也只是说有一点点作用啊，又不能完全的相应，完全的默契啊。号为一味平时分正法身之量，只是啊少分的解脱啊。未有出格之句，还不能真正达到啊这个诸佛祖师的这种自行自证的境界啊，不能从这个文字义理里边完全跳出来啊， 死在句下，未有自有份啊。如果你把这个如来禅也好，把祖师这个文字当成了一个究竟的圆满的，那很多人就说禅宗很究竟，还是他把祖师讲解出来的一些，哎呀，传心法要啊，学佛论啊，六祖坛经那是最究竟的，再也没有比那超过。其实这个还是不能真正的解脱的啊，还是死在句下，把祖师所讲的这个死语当成了活语啊。若知出格量不被心魔所使啊，入到手中便转换落落地啊。如果真正通达了这个啊，明白了这个最后幕后一句，能够会得了向上一路的啊，那就真的是在一切处都不会被这个啊心魔密到你的这个心识啊，也不会被心魔啊所控制啊所使唤啊。入到手中，一切的境，一切的法在面前都会落落的，这个落落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解脱，自然而然的就能够不住啊。言通大道，不堕平怀之见啊。这个言通大道啊，这个所谓的实相，所谓的这个大道啊，它不会堕在任何的境界里边啊。是为第一句纲宗啊，这个是啊第一句啊。第二句，窘因救果，不着平常易如之理，方便换作转位投机啊，生杀自在，随夺众夺随意。第二句就是啊，这里的窘因救果就是啊，哎，不落在因果里边啊。窘呢就有点违背的意思啊，窘呢就有点啊，就是说超脱的意思，超脱因，但是又不违背因果啊，超脱因果又不违背因果啊，又不完全的就是说啊，哎，这个破坏这个因果啊。也不着平常易如之理，也不着一个所谓的一个啊，心里面有一个知见，有一个对理的执着，这个理的执着完全的放下，心里面没有任何的佛的知见、第一义谛的知见啊、禅宗的知见，包括什么啊向上一路的知见都没有啊。方便换作啊，假名叫做转位投机，这里的转位投机其实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境界，没有任何的知见可住可着，生杀自在，这个时候你的啊，生死就自在了啊，随夺众多随意啊，你这个啊也能够为学人啊这个解除任何的这个啊烦恼的境界，烦恼的疑惑啊，哎，众多就是能众能夺啊，能杀能夺啊，就是非常的啊有大智慧啊，这个有大的手段啊，出生入死广利一切啊，这个就不再执着任何的啊，比如说学禅宗人很容易就啊就是轻视其他的法门，但是真正大善知识他也会在关键时候也会给你讲啊，就是以前学过的一些，比如说你这个啊做的一些功课啊啊，练一物不为啊，对吧，这些其实都是方便手段，都跟祖师的境界都了无交涉的，但是他也会引用这些个东西让你去做啊。窘脱色欲爱见之境，完全脱离了啊这个对五欲六尘的执着啊，对所有这种啊清净境界的贪着，这个爱见之境不仅包括世间的境界，也包括啊佛法的啊这个自己啊心清净了所现的这些个所有的境界啊，都能够超越，都能够不住啊，方便唤作顿超三界之佛啊，这个把这个叫做啊真正哎出离生死的佛啊，出离生死的自在人无事人啊。佛性方便换作超顿超三界之佛性啊，所以说祖师也很难啊，讲这个东西啊，不得已都是啊加一个方便啊假名，对吧，哎，不会讲一个真让你觉得真有这么一个佛性或真有这样的一个境界啊，比如说向上一路啊，你要执着真有一个向上一路你又错了啊，有吗，有，但是没有啊，哎，没有吗，一定不是没有的，肯定有的，可这个有一定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有啊，此名二理双名二义齐照啊，这个就假名为二理啊，二理这个两理其实都是啊这个就是不堕两边也不堕中间啊，理事然后性相啊体用等等啊，二义呢就是生死义涅槃义，二理呢也是啊菩提啊涅槃等等啊，都是完全圆融在一起啊，不被二边之所动啊，不跑两边啊，妙用现前啊，一直都是啊，哎，都是不住不染，自己很清楚啊，是为第二句纲宗也。第三句， 知有大志，性相之本啊，这个就是失德了根本啊，就是古人经常讲，的啊，知有嘛，知有了啊，知事般事便修啊，知道了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会了啊，会转身了，会离念了啊，会修了，会自解做活计了啊，通其过量之见，明阴动阳啊，而且不会住在所谓的自己知有这个上边啊，完全超过了一切的思量的境界啊。哎，洞达阴阳，洞达因果，洞达生死啊，洞达一切，阔周杀界，依真体性啊，完全与法界的法性相应啊，大用现前，应化无方。这个就有点像过去古人所讲的啊，这个尤其临济宗里边的啊，这个出格的啊，这个夺啊、就是人境。俱夺和人境俱不夺啊，人境俱夺呢啊，就是还是在破除你的东西，到最后人境俱不夺啊，完全的就是随顺它的自然的啊，就是耶劳讴歌，对吧？哎，这个天下太平啊，没有任何地方有丝毫的违背的或者是差谬的地方啊，全用全不用啊，又用又不用啊，用呢就是破除啊。众生的这个执着啊，不用的就是随顺他的因缘啊，当他改变不了他的时候就完全放手，完全不管啊，不执着在用上，也不执着在不用上，不执着在夺上，也不执着在不夺上啊，全生全不生啊，有时候视线生，有时候又视线无生啊，有时候啊又就在生灭法里，有时候又啊在啊无视的这个啊寂静里啊，都没有执着啊，方便唤作慈定之门啊，把这个叫做慈定之门，是为第三句纲宗也。因见王僧，众谓众曰：“王僧面前正是触目菩提啊，万里神光顶后像，学者多明性其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关于玄奘师辈的一个他的一个公案，就是啊，看到有一个人僧人去世了啊，然后就对大众说啊：“王僧面前正是触目菩提。”也就是说，这个王僧啊，他现在其实正在开悟见性中，虽然他死了，但是就是正死的时候就是能够正无生，表面是这个意思啊。万里神光顶后像啊，他这个王僧，你们见到这个王僧的当下就应该开悟见性啊。但是学者呢，很多都是明性其语，就是完全不理解这个啊，玄奘师辈这句话。我刚才解这个东西也不是啊，就是给你把这个文字的意思解一下，它到底是什么一个意思啊？这个不能乱解啊。就是引导大家，让大家参这个公案，这个僧人离世了啊，但是他离世的时候正好我们能够悟道，正是触目菩提，万里神光顶后像。但是怎么个悟道呢？师父是不是这个，其实这个僧人死了，但是他那个性没死，不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叫公案？公案就是你会让你有种种的疑惑，种种的理解，但是每一个理解都是考我们的修行的啊。梁开平二年啊，戊辰12月27日啊，这是年代啊，一个日期，一个日子，逝疾而化。玄奘师辈就啊，视线疾病就啊离世了。月逝74啊，活了74年啊，74岁，坐44下，受戒的年，受戒的啊，受了受戒的年纪啊。这个时间是44年啊，出家受戒之后啊，有44年，背壮短小啊。这个玄奘师辈呢，他的身材，这个短小壮的是他的身材的相貌，相貌呢，身高呢啊有点矮啊，没有那么高大，然精神可掬，但是确实啊，总是啊这个精气神特别的足啊，与闵帅王沈之。啊，与这个闵帅王呢，两个人就是来往的比较啊，比较多，比较密亲密啊，为内外户啊。那玄奘师辈是内户啊，这个闵帅王呢是外户，都是护持正法啊。沈之啊，这个沈之是名字啊，王沈之，与闵帅王沈之啊为内外户。那沈之尽礼，言至安国啊禅院。这个王沈之呢，就是按照这个礼数啊，出家的这个礼，这个一些啊礼节啊，把这个玄奘师辈的这个啊，他的骨灰也好啊，他的这个啊，遗体也好，就请到了安国禅院啊，众迎700 那这个不是死后的啊，前边是介绍他死了，这个是他介绍他平时啊，就是他的生他活着的时候啊，活着的时候呢，他跟这个王审知呢啊关系比较好啊，两个人就是一个是内户，一个是外户。那王审知呢就请这个玄沙师辈到了安国禅院，当时呢啊下边的弟子啊达到了700之众啊，也很多的啊。那石头之宗，也就是从石头传到，对吧？传到这个这个天皇道悟啊，龙潭重信、德山啊、宣鉴，然后雪峰一存，对吧？啊，到玄沙师辈啊，到他这儿啊，至是就是到这里，到了玄沙师辈这里啊，遂中兴之。这个中兴就是啊，特别的啊兴盛啊，学法的人非常多啊，这个禅宗啊，尤其石头禅师的这个法脉。到他这里就是啊，就是非常的啊兴盛啊，弘扬的特别的啊，这个法脉啊弘扬的特别的好啊，有德法上首罗汉啊称禅师，他下边有一个德法的弟子啊，也是就是说，法眼宗吧，法眼宗的一个传承啊，他下边的弟子罗汉贵称禅师呢是这个法眼文艺的师父啊，法眼文艺啊就是。他的德法的师父就是罗汉贵琛，也就是我们下边下一讲要学的啊，罗汉贵琛禅师。那关于玄沙师辈的这一章节呢，我们就今天就学到这儿啊，也讲完了啊，时间也正好也差不多，我们这一会就学到这儿啊。